Sound on.
Hey, 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巧，那不然一起喝一杯吧。
Cheers。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苦逼创业家 Jack。
为什么我声音已经都变得这么明朗活泼，然后强打起精神来录 podcast？
对，但还是掩盖不了你的苦逼。
哦，你说 我一脸看起来苦逼一样吗？
没有，因为苦逼这个词其实是你知道，你第三季以来有蛮常提到你自己是个苦逼创业家，应该说你一直提到你是个就是很可怜的创业家啦，然后甚至到后面开始使用苦逼这个词，虽然我觉得苦逼这个词好像偏老，但就是
我有一直提到这件事哦，
你蛮常提到的。你一直提到你没有办法好好当导演，然后就只能当创业家，
哦、
这样
也不是说只能
当、啊、然后好像很可怜这样子。
创业过程也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真的蛮苦的。
对，很多人都是有创业梦嘛、嗯，然后你也有创业梦，然后你之前有提过说，有些人是享乐型的创业家，有些人就是苦逼型的创业家、
哦，
因为有些人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就他把创业当工作。
嗯，
可是有些人是心中有一个必须要达成的理想，我不得不出来创业，我要来救世界。嗯，我要来当救世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跟你相处这一年呢、啊，我想说，哎、欸，你一直觉得你自己很苦逼嘛，然后每次只要可能观众有人提问是跟作品有关的东西，你就一定会特别提出说，哇，大家都忘记我是导演了，哦，好久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什么跟导演作者乐有关的问题，你就会突然变成就是透露出一个内心的小孩子那种样子，就内心的大男孩啦。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这集就让你回归你的纯真的样子，毕竟我自己也有做过一集跟梦想有关的，然后现在就轮到你这样。Yeah. 然后我根据我认识你的这一年呢，帮你整理出四个我觉得你苦逼的事件、
oh.
就是我猜你为什么会这么苦逼，应该是这几个原因，可是也有可能是、oh. 你知道就是我自己自认为对，所以你可以随时补充这样子，谈谈你的苦逼的过程，然后还有你创业之路，还有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样。
嗯，但我觉得在开始之前也还希望可以给聆听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一个 guideline， 一个这一集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在分享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我觉得它是当代的一个很大的命题，每个人其实都很多三不五时都有周边朋友或者自己有想过创业这件事、嗯、今天在透过我分享自己的创业路的过程当中、嗯、其实也希望带给更多的朋友能够理解创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嗯、但他可能理解到的东西不见得是我们表面上大家在聊那种创业、
嗯、
而是真的一个创业人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经历过的事情。
嗯，
对，而且很好玩哦，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才去跟文化部的部长开会，聚集一些产业的年轻人士有为人士，然后
包括你，
我是年轻人士，对对、嗯、啊，有为人士是
别人，年轻有为人士，
对对，我没有到年轻有为，年轻人士在那个现场我偏年轻、
哦、
对对，所以我就说我是年轻人士、哦、然后其实那时候就在聊一个东西叫做清创贷款。
嗯，
对，就是现在政府提拨了600亿的清创贷款，然后其中100亿是文化部要去执行的，所以他们就提供了一个青年的创业贷款的措施，然后来找年轻人和有为人士一起来聊。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聊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那时候就聊到了一件事情，是在座有一位有为人士啊，就提出了当年文化部有一个文化创意圆梦补助计划、
嗯、
你只要有梦想我就给你50万，他就说其实那个计划害死了很多人。
你是不是有去申请过？
对，然后没有过。
嗯，
对，然后现场就一阵轰然大笑、嗯、就说果然没有过才会成功。因为他很有趣哦，就是通过了之后大概500多件吧，成功活过一年还两年的不超过 3%。 在场的周边的那些业界人士就说，其实这个圆梦计划他真的害了一批他们当年的一些年轻人设计师想要投入文创产业的，他们就是觉得，哎、欸，我今天申请到的钱，我就去外面创业。结果那50万拿到了，可是完全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到最后自己还去贷款借钱，然后生意就失败，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开立好一间公司，也没有做好一份工作，然后就卡在那。
所以原因是因为钱太少，50万太少。
其实不是，
对于创业来说，
其实是因为创业你要想清楚，创业的第一桶金最好不要来拿补助。就是你要去想清楚你自己要什么，而不是天上掉下来一笔钱之后我就决定因为这笔钱所以我要创业。只要有这样的创业迷思的人、嗯、就是也不是创业迷思啦，就是创业过程如果是你因为今天很快速的取得到一笔你不用负担的钱然后就开始你的事业，其实基本上它都会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要想清楚，然后创业的前期一定会很痛苦，所以它最好的东西都是要拿一些你自己能够 负担得了，然后你自己的心力出来，那只是因为一笔意外之财或是通过了一些补助就去做，其实它失败率非常高。所以我们 那时候也就有在检讨到创业到底是什么，还有当贷款的难易度降低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确保这不会害到人。
嗯，
对，然后还有包含像是这个贷款年限啊什么等等一大堆，反正那时候聊了很多细节啦，这个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分享。
但如果当年是你拿到的话，可是你又那么清楚自己知道要干嘛，那笔钱对你来说就会发挥功用。
我觉得那一定会是好事啊，就像我那时候其实有拿到台北市产发局的补助计划，所以那一笔钱对我来讲其实算是及时雨，因为我自己已经把我的钱撩了起，然后呢那时候已经到了低谷 burn rate， 就是我们讲的周转金快烧完了，那时候有那笔补助进来一定会帮助很大。可是老实来讲的事情是，当你一个计划譬如说50万你要海撒100组的时候，那在这100组里面到底有哪几组他是真的准备好要创业的，其实很少，大部分人真的就是所谓的圆梦计划，我有一个梦想你撒钱给我然后我去做，然后百花齐放之后百花凋零，然后到头来你花了2年的岁月1年的岁月辞了本来的工作，但因为你其实没有想好，你是拿到了一笔钱然后就开始圆梦，所以这个计划我记得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暂停了，因为就是整体追踪起来成效不彰。
可是你5年前创业的时候，难道你就很确定你自己真的想做这件事吗？你应该也是在过程中越来越确定吧。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我是肯定的，所谓肯定的事情是因为当年我想创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要在台湾拍片，然后我想要把台湾的片子拍得很好，然后有机会拿奥斯卡奖，就是我的心中的理想一直都是如此的单纯简单，但是当我想完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是台湾目前的整个电影产业或是娱乐产业，它很难有一个完整的一条路可以让我走到这个目的地的终点。所以我那时候就也不能说很浪漫了，但就是
很天真
天真的就想，那我来创业好了，既然目前没有方法可以让我看完和看到走到这条路，那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开创一个新的格局，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的事情是从大概5年前开始整个影视娱乐的产业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网络啊，因为有很多很多东西的变革，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当中，我自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在创业的最一开始，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文化部创意圆梦补助计划的评审案当中，我就说我要在2年内拍影集，然后3年内盖酒吧，5年内拍电影，10年内要有一栋制作大楼，而我做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沉浸式娱乐，那这整个东西是我想要做一个就是分解版的迪士尼乐园，这是我在最一开始的简报就写到。
你那时候就说你3年内要盖酒吧哦，你那时候就已经有预想到你要盖酒吧了。
对啊，这是我的 business model， 我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很简单。
那我要先提到，就是因为我刚才想要切入讲你的苦逼事件一，然后呢，你的苦逼事件一就是我发现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大家都不知道 self 在干嘛。有一些听众还会私讯我说，所以你们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啊？你们是只有做 podcast 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大家都很好奇，就是听了我们2季3季，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很清楚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只知道你是导演，可是好像又不只是导演。然后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很复杂，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然后说给大家听。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一直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一直不停的演讲，然后跑了好多地方好多学校，可是大家还是不知道你在干嘛。这是不是偏苦逼？我觉得要是我是你我会很难过，我觉得说我已经这么口条这么好了，大家还听不懂，
这个用苦逼有点过，但我觉得是真的很辛苦，
就是很累。
对，很累。
苦逼可能没有那么重，就是会觉得就是心累。
对，
这样
就像我自己也常遇到，就是譬如说最近 podcast 比较红，然后 Mr. Bartender 稍稍过气，那有一次超好笑，我就在跟一个艺术家朋友聊完，就是我们最近要做策展，然后就找一些艺术家来聊，聊完之后我就坐在那个信义微风的顶楼有一个酒吧，一个 sky bar， 然后坐在那边一个人喝着闷酒，因为聊完了很累，这样一个人，然后结果呢旁边的人看到我会议开完就走过来拍照，对，然后拍照的时候就是起手式通常都是你是 Mr. Bartender 的导演嘉凯吗，然后结果这次是你是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的主持人嘉凯吗，我就哇，这样讲的好拗口哦，那么长的名字你也可以念得那么快。
那你不开心吗？就代表说 podcast 被大家听见啊。
我开心啊，我开心啊，只是身份又更复杂了。就像是昨天在跟部长开会的时候，那个介绍人还说这位是嘉凯，他有做 startup， 然后有做 podcast， 有做 youtube， 有帮电影然后拍电影的时候入围金马奖，podcast 最近录的也很不错，有人要合作也可以。每一次大家听到这样的东西就觉得你很不专心。 你为什么不就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你很贪心，
对，
大家觉得你东要一个西要一个，然后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对，就像我们
电影很苦逼耶、
欸。电影监制如芬姐，就是叶如芬女士、嗯、哦，她其实在那时候拍电影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嘉凯，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切干净。”你专心当一个导演，你一定很有才华，你一定会有你自己一片天，但你太多事情了，所以你要 lock 在你本来该做的事情上，你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导演。然后像志伟哥也是有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欸、你把所有东西都收一收啦，你就留那个酒吧、哦、跟导演，
跟导演，
对对 对, 对、嗯、这样就好了 OK。 然后酒吧你也不要开再开了，你就开到这样子，然后剩下你让我去做品牌授权、哦、因为他自己也对 F&B 的事业很有兴趣、
嗯、
对，然后反正他也这样提过。但也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做 bar 的，就是大家也跟我说，哎、欸，你看你 bar 那么赚钱、
嗯、
就是在
就干脆做 bar 就
好了，对啊，你就干脆把导演就是当成一个兴趣嘛，你专心做 bar 先赚钱，对啊。但是这有点扯远了，我觉得回过头来他的东西就真的很简单，我的起心动念就是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或解决一个问题、嗯、那我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是台湾的娱乐产业很破碎，所以他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站上更大的舞台或拍更大 budget 的电影。台湾电影的 budget 大概就落在3000万-4000万差不多，然后你一定要拿到辅导金，然后在很多的严苛限制下导致了我们国片其实一直很难有所突破。对，然后只要我们拍一个过亿的片子，其实除了像返校还有成功赚钱之外，其实很多都成绩并没有很好，所以大家就都赔钱。所以到头来我变成是说我想要拍一个能卖到世界的华语片，这个东西就不成立。因为你要能卖到世界的华语片，你就看韩国《寄生上流》，它没有什么特效，它没有什么样的东西，但是花个10亿也是一个必要的、啊
嗯、
就是你 total 再把它行销 marketing 的资源加起来，这个片的 budget 它可能就要个5-6亿、嗯、对。那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们韩国拍了那么多的电影，又要更多的钱。好，所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说那我还年轻，那我先来试着创业看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影视产业把它规模化，带入更多的经济效益进来，然后让我们的娱乐成为整个产业的先锋，这是我的当初的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想完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拍了一个影集叫 Mr. Bartender、
嗯、
然后我的 Bartender 要盖一个酒吧，所以我的影集可能不赚钱，但是酒吧可以赚钱。然后呢，在盖完这个酒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循环一步一步的往电影迈进。但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我不能只拿 VC 的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创投的钱、嗯、我希望能够借由群众募资的角度来去做完这整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钱有它的脾气在，每一个钱都有它的脾气、嗯、创投的
每一个钱
就举例来讲、嗯、每一个创投的脾气也不一样、嗯、哦，我今天可能是在跟 AppWorks 拿钱、嗯、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叫支出创投、嗯、就是现在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林志成他在做的一个创投、
嗯、
那这个钱的脾气就是他想要跟东南亚市场有关，然后他也想要赚到更多的钱、哦、可是呢你如果跟整个现在富邦事业体台湾大哥大事业体有相关联的话，他也会很乐意投资你。所以他的脾气就是他跟新兴的科技有关、嗯、然后他大概需要的是10倍的获利出场、嗯、然后呢他大概会跟你开很常规的董事会、
嗯、
然后这整块的状况来讲他们是年轻的。那还有一些钱就是譬如说像、我们自己有收到的创投，像首席创投，那他是传统投资科技业出身，所以他其实投资的都是传统科技大厂，所以他要的东西就是转型、我今天这个基金在转型，所以他脾气也会不同。那每一个创投他都有他的脾气，可是创投的脾气唯一不变的就是他要10倍以上的 return。 我们就讲说我给你100万，我最终期待的事情是我要回到1000万，这就是我的目标。那其实更多是要求100倍，就是我希望我投了100家失败了99家，但有1家让我赚了100倍，这个是创投的钱。但我想拿到的钱不是长这样，因为我觉得娱乐产业它很难像科技产业那样去赚大钱、
嗯、
而且我觉得赚大钱发大财都有它的问题在，就像 Facebook、 Google 和这些科技的大公司、
嗯、
他们其实垄断了我们社会很多的资源，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嗯，欸，推荐看 Netflix 的纪录片
哦，
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超深刻，他就说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产业把它的使用者叫做 users， 第一个就是毒品业，第二个就是 software， 就是软体业科技业。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我就举一个小例子，但我不会爆雷、
嗯、
就他说像为什么 Instagram 会说有人标注了你的相片，可是他这个讯息跳出来之后他不会把那个相片给你看， 他就是会告诉你这个讯息，然后你就是会因为这个讯息看到就会他到底拍了什么照片，我好想看哦，就是你不可能把这个讯息放在那边，你就会点进去，然后点进去就说他就得到他的目的这样。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很可怕。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例子，就是他们怎么透过科技啊，然后知道我们所有的 information， 然后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已经变商品了，就我们的时间跟注意都变商品。对，
其实我觉得
回到你刚刚说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有时间开一集来聊了，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你会感兴趣和听众朋友会有兴趣的。但如果回到我们在讲创业或创投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并不觉得能够创造百倍收益的东西它是常态。所以我那时候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当这个时代它的科技日新月异之后，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群众的意志来去完成一些事情。因为群众的意志其实比单一个人的投资人的意志会来得更加的健康。原因是因为大家其实群聚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善念。这就是为什么 crowdfunding 和我们在推动很多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改变。举例来讲，像当年的 crowdfunding， 它就让看见台湾就是冲上了更高的票房。其实当他最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透过 crowdfunding 来募资的。然后也有很多新的产品新的改变他都透过 crowdfunding 来完成。所以我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用 crowdfunding 群众募资。然后到了后面 Miss Bartender 一路走到圣人大道，我也都在找各式各样募资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的终极的理想目标就会是我可以掌握一个跟群众募资的方法或科技。然后呢，我有一个很好的 content 的一个 provide， 就是我们内容的制作的一个实力，然后再来我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场域和空间，然后我透过这三个东西扣紧，我就有机会可以达成我的梦想，两年内拍影集，三年内做酒吧，五年内做电影，十年内当我有了酒吧，当我有了影集，然后呢我有筹钱的能力可以拍到电影，然后这一切可以复制循环的时候，那十年内我们可能就真的可以有一个制作大楼。而这个制作大楼和这些东西其实是群众一起支持起来的。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十年之后我就可以当一个导演。所以我的创业的之路和我创业那时候思考的事情是我要花十年的时间。
那我想问，就是群众的钱不会有脾气吗？
他也会有脾气，可是他不像创投一样。这个钱的脾气是可以沟通的，因为其实也就像你刚刚在聊到啊，就是社群或我们在讲的群众，他其实我们不会说他是比较容易操控，可是你可以 sell 他东西。就举例来讲，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好的概念，他无论好无论坏啦，因为群众他其实是这样讲可能对大家有点冒犯，但其实我也是群众的一份子。群众其实是无知的，你很容易被诱导，你很容易被凝结，你很容易被行销。但是你只要行销的好，你的方向和东西是善念的，它这整块就会往善念去走。但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去走。对，所以我们想要聚集起来的群众
是好的，
是好的群众。就像是当初我们聚集了拍 Miss Bartender， 有人赞助我们 ，total 那时候加起来200多万新台币。那这些就是充满善念的群众。他们愿意相信我要去制作一个更好的影集来给大家看，然后他们愿意支持。到第二次我们走了会员制，他们相信我们真的会盖出一个酒吧，在这个酒吧里面拍出我们下一季的影集。然后这些东西我们也做完了，在下一次我们再去做群众募资做圣人大道的时候，再一次的相信，然后有了350几万的一个募资金额，然后再将其他不一样人加入，然后我们拍出了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让我们入围了金马奖。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善念，但当然也有不好的意念，但是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这边暂且不表，对啊，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
题目。所以你在五年前你就知道你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你要拍电影拍影集，然后你要有线下的场域，然后加你要群众募资，这三个东西你就想好想清楚了，然后这三个东西结合，你十年内就可以盖制作大楼。
应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直觉的事情，我觉得我并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其实我很笨，我是因为够笨才可以执着的去做到现在的事情。对啊，
但你的笨其实你很聪明啊。你的笨我觉得你笨可能是你很有毅力，但那不是笨，你很有毅力但你真的很聪明。
如果我把例子说完，我觉得你应该会更明白一些。有一个艺人叫蔡依林，我相信大家都认识。然后蔡依林就一直会说自己是地才。对，那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地才，就是我们不是属于那种笨的人，当然不是，但我们也不是那种才华洋溢特别聪明，一出来就会唱歌跳舞，一出来音就很准，舞就跳得很好。没有，我们一出来的东西就是中上， 但在中上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天才之资的人凌驾于我们之上，就是你又会出现一些鬼才天才啊，但我们不是。可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当他们离开或当他们放弃或当他们想太多的时候，我们依旧在这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擅长的事情就是我只认了一件事情，然后认到底，就是我只要相信我就开始做到底。然后我觉得我厉害的地方是我比别人的计划更长远，然后我可以接受变化。我可以计划一件事情是我要当导演这件事情，我已经说了15年了，到现在还是一直在说，距离我真正能够完完全全当一个我心中最完美的导演，他可能还差5到6年。可是
5到6年、啊，
嗯，还差5到6年，
那还蛮快，那快到了，欸，大概你34岁的时候，
34、35，就是那时候我就说，如果有机会我拥有一个制作大楼的话，那我那个时候就可以真的专心去做我要的导演。因为其实现在真的面临导演这件事情，我还有很多的功课没有做完，我看的片子量不够多，我拍的次数也不够多，然后我还有很多我想要去走过的地方我没有看完，所以那些是距离我成为一个真正可以端出非常满意甚至超乎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前我还需要做完的事情，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对，可是并不代表说我现在不是导演，我现在依旧是，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拍出我能满意的作品，只要距离我心中对于导演说故事这件技艺的追求，它还有更长一段路是我一直要走的。
我现在完全是以一个听众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想创这个业基本上就是帮你追梦而已。
对，但我觉得创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要先从个人就是 personal 的角度出发，但你会解决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你的创业才有可能成功。那如果你一开始就为了大爱去做，其实很难啦，就是你说哦，我现在要解决穷人的问题，但你本身并不穷，然后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感同身受，那你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你可能说我今天想要去解决一个宠物的问题，但你根本没有养宠物，你只是觉得这个东西能成为一个创业题目和赚钱，那其实你也不会真的可以去解决什么问题。譬如说你想要去解决交友问题，但你本身是非常非常善于交友，然后我只是想要在这边赚钱，你一开始出发点和那个东西就不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从解决自身问题开始。可是就像我在解决这个自身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明确它解决了什么结构问题，它解决了台湾创作是手工业的问题。
创作是手工业的问题，这个句话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
举例来讲，刚好又可以扣回我们昨天在跟部长聊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听完，大家可以一人一封信写给部长。对，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文化这件事情它怎么样变成产业，而不是我们整天在那边说，文创文创文创好棒，文创一点都不棒，文创它害死了很多人好不好，而且它在台湾至今没有形成所谓的产业。怎么说呢，它的产业其实是文化，它代表产生了内容，产生了内容之后它能够 drive 起工业，就是
工业。
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用政府部门来举例好了，你文化部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对经济部有所影响。那举一个更实在的例子，今天电影拍出来之后，你到底带动了什么样的相关产业？你有没有带动观光产业？你有没有带动服饰产业？你有没有带动什么样的东西往前去跑？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内容，其实它永远不可能产业化，因为赚不到钱。好，那你做文化做创意，它的确很棒，但它不可以被复制，所以这整个产业它就会沦为手工业。手工业就是我自己很努力，但是它没有办法被复制，没有办法成型的时候，它就无法形成我们所谓的产业化，
它就没有办法有个规模。
对，那为什么规模很重要，就是因为你看韩国 K-POP 它是怎么样兴起的，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先做的事情是那个韩国的音乐，就是影视流行音乐，它这两块就影视跟流行音乐是我的重点，然后我所有的什么服饰啊手机啊一大堆相关的产业政策都跟着这些东西去走，所以他的音乐卖出去了之后，他连带卖出了很多东西，包含他的手机，包含他的韩国的泡菜和食物服饰，然后一大堆所有东西跟着全部往外输出，影视也是一样。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列成领头羊，并且让它跟其他产业产生关联性的时候，它才能真的形成一个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电影就只是卖电影票哦，录 podcast 我们也就是可能在
录 podcast，
录 podcast。对，那我们到底跟什么产业发生关联，我们怎么样带动整个经济往前起来，但其实内容本身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像好莱坞的产业，它造就了明星的事业，造就了明星事业之后，所有的运动品牌，所有的等等相关的东西，文化输出出去之后，你整个国家的东西都可以往外卖。可是你要前提是你要把文化内容跟你的产业 捆绑在一起。
所以现在就是文化，我们有内容，可是没有捆绑。
对，我们就是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创作者啊，我们有全世界最厉害的导演，我们可能有全世界数一数二厉害的音乐家，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内容，可是这些内容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把它产业化，也没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真的有那种 scope 的人去做整合，所以就会变成单打独斗。那当然现在出来文策院有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大家就期待他能够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可是台湾有一个问题，台湾的问题就是某一部分就还是民粹，就是小小民粹，就是譬如说当文策院或是文化部他想要把影视产业拉起来强力补助，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领头羊往前跑，或资源挹注然后带动其他产业的时候，那这时候音乐就会跳出来说，欸，为什么不是我，剧场会跳出来为什么不是我，服饰会跳出来说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不是要图利某一间厂商。可是事实上的东西就是没办法，你要一个产业能够起来，你就是当官的，你就是要有这个狠劲，你要先把一个东西拼起来，后面才有机会跟进。那你如果都只是想要雨露均沾，就永远没办法。可是台湾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立法院就动不动都抓一些人上去干掉，而他干掉也有道理啊，因为他代表一个弱势产业去干掉，说你的这个东西资源分配不均，你说的合理，可是问题是你也没有提出全部的解决办法，然后官员又怕了，我不想要一直被骂，我不想要一直被检讨，那我就说好，那我就改雨露均沾，所以这时候台湾的这整块的东西就变成一个乡愿的补助文化。那乡愿的补助文化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产业为什么是手工业，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想要去拿补助，补助拿到你要马上进投资款，然后在一年内全部东西都要完成，所以你根本还没有机会链接产业的时候，你这个 project 就已经走完了。
嗯哼，
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整块东西现在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就围绕着政府的补助周期在走，永远没有办法跟其他产业发生关联性，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解决，就大家还是各做各的，各做各的手工业，所以你要提出一个可以整合的办法，
有点类似，但白话就是两难，就是政府也想做事，可是民意也有他的问题，而政府会顺民意，可是民意没有办法真的推动这整块往前进，它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两难，就是我到底要集权快速推进一件事情，还是我不断讲求民主，可是在原地踏步。
哦，
这是一个很大的 issue，可是回到文化创意产业这一块，它实际上面我们台湾的娱乐产业为什么没落和为什么这样，它其实有一块真的也因为这件事情有影响，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大陆市场，就是大陆市场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它把我们台湾很多很多的艺人和成功的人都吸过去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断层，那个断层就是这整个人才都外流出去了之后，其实我们娱乐产业曾经很风光一时，风靡全亚洲，甚至有机会走上世界舞台，但是那一瞬间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大陆，所以所有人都过去了之后，大陆的娱乐产业随着台星港星的过去疯狂的成长，然后成长了之后，台星台湾跟香港娱乐产业就没落，然后没落到现在之后，你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远见的人去做一个guide，他其实就会一直陷入那个泥淖。
那怎么办？
我之前其实都会一直去文化部给很多的建议。
甚至你是可以这样进进出出文化部的人哦？
没有，其实最初就是因为当年那个文化创意圆梦补助计划我没过，然后我被刷掉，然后呢接下来
好就变朋友。
不是，这很有趣，就是那一年被刷掉之后，我就开始发愤图强，然后充满着恨意的在拍片，所以就拍出了一系列的 Mr. Bartender 的第二季，
所以它是一个在恨意中诞生的作品。
对，它其实对这个社会是带有某一程度的仇恨。
嗯，
对，然后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意外的反响很好，然后反响很好，突破了百万点击，然后引起了关注之后，就有记者来采访我，因为我那时候发了一篇文章，就是
在说你没有中那个计划的故事，
因为陆陆续续后来全部计划都没有中了，我到现在为止全部文化部的所有补助案都没有中过，这我记得我之前也有提过，
对，你提过，
但我现在都不会讲，是因为当年我就真的讲了，然后讲了之后还上新闻，TVBS 还到公司来采访，然后采访完了之后就部内的长官就看到了嘛，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次长就看到了，然后次长看到之后就请我到办公室说，欸，你有什么怨气你可以老实的讲，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改变，所以
这该会是个鸿门宴吧，他要你讲，
没有没有没有，就那一次之后我才理解，就是大家都想做事，就是我们之间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你有你的难处，所以那一次讨论完之后我就说好了，那如果说部内之后有任何开会是我可以参与讨论我一定去， 就哪怕是浪费时间，哪怕是我知道这次讲完了之后不会改变，但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去。但至少我有做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把评审的名单拉年轻化。就是我那时候给了一个建议，就是目前在评补助案的评审大部分都是非常资深的前辈，这没有不好，但是也是时候该加入一些年轻的心血，甚至包含一些艺人，还有一些演员，还有一些这个产业的相关人士，当下的这些人一起加入进去。所以后来他们真的有采纳了这个建言，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补助案的评审名单当中增加了很多年轻的面孔，甚至是演艺相关的从业人员。对，就是改变它不可能一触可及，但就慢慢发生。
所以你有在慢慢渗透文化部。
我觉得不是渗透啊，就是定期的，就是如果长官有召唤我，我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愤恨。
所以他们是真的会找你哦？是真的会 call 你？
不是，就会发会议通知单。
哇，
对啊，
那很看重你耶。
也还好，其实
你是个会被文化部发会议通知单的男人。
没有，其实产业内很多人都会 被发。我跟你讲，开会开最多的是谁？宝博士。
哦，真的吗？
宝博士不是文化部了，宝博士应该是经济部啊、国发啊什么等等，就固定发通知单给他。对，就是你要按时出席哦，来提一些产业政策这样。
好啦，拉回来，你现在看起来都是照你的规划在走，五年内拍电影，然后十年内盖制作大楼。
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达到五这个数字了。对，那你五到十这边要干嘛？
不断的复制努力，就是这个话，就是我的逻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你拍影集是你可以靠努力完成的，懂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 Miss Bartender 就真的靠努力去完成它。但你要盖酒吧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说服更多的投资人，因为盖酒吧又是另外一个资本支出。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接触资本。所以当我能够拍完影集盖酒吧的时候，我跟资本市场应该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一定的关联性其实也就代表我们那时候 sell pick 就是有募资成功。那时候我们完成了我们 pre A 轮大概1500万新台币的募资，所以才有机会去完成盖酒吧。但是这1500万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很少，因为你盖了一个酒吧，你再拍几个片就是赔一赔钱之后其实就没了。而且其实我们还年轻，所以一定会犯很多的错，其实它会烧得很快。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可能有多余的钱来去拍电影，因为拍一部电影就像我说它要3-4千万。好，那如果五年内能够拍电影，它的指标是什么？它的指标就是我真的找到一个好的募资方法，它可以用来拍电影了。
好的募资方法，
就是跟
群众，也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第三个元素群
众。对、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做 blockchain 做区块链开了 self token 这间公司，就是因为我发现区块链它是一个可以协助募资推进的一个工具。那当然区块链现在大家一听到都是什么诈骗啦，比特币诈骗啦，区块链加比特币诈骗中的诈骗，你都会听到那种感觉，但其实本身不是，它本身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金融工具。因为区块链本身，它如果有看电影《圣人大道》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账本，让你可以去任意的翻阅，然后它可以让数位的资产轻松的转移。对我来讲，它其实就做到的事情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跟志伟哥在讨论的时候，志伟哥那时候有讲啊，他说他其实也一直很想做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跟群众募资拍电影。然后他那时候曾经发起过一个计划叫万人拍电影。你看哦，一万个人出10000块，它是多少钱？
一万个人，每一个人出10000块啊！
你卡住了吗？
就是10000×10000啊！
我要不要帮助你啊？10000×1000是10000000嘛？那10000×10000，它就是
没有，数学真的很烂。我现在就 demo， 我现在 demo 给大家看我数学有多烂。你再讲一次，好多少？
10000×1000是10000000嘛？对不对？
对，1000万，
10000万。那1000万后面再加一个零，会变多少？
100000万，100万、千万、亿，
对，
1亿。
好，那10000个人出10000块，他就可以拍一个1亿元的电影。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想的就很简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10000个人出10000块可以拍1亿的电影，10000个人出5000块，我就可以拍50000万的电影。志伟哥那时候想的就是，那这样很好啊，我们就来募资。然后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因为网络刚兴起，所以因为以前你要召集到很多人啊很难，但有了网络之后就开始变简单，所以他说好，我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后来卡住了，卡住的原因是因为你收钱容易，但你这些人变成股东，你要发给大家钱的时候，因为有可能电影会赔钱嘛，那我到最后可能赔到剩300块，我还是会汇给你，可是手续费就要30块，工本费、人工啊、杂志啊、管理那些等等，夯不浪当说不定又要几百万。所以他因为做这件事情，所以要赔很多钱，所以他说，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就这个东西在当年好像可以做，可是他没有办法来把我们赚到的钱分享给你，你就没有办法来去做这个万人拍电影。 甚至是在最一开始收钱也很困难，因为当年没有那么方便的信用卡转账、嗯、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汇款、嗯、可是在那个时候对志伟哥来讲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先进的事情。嗯，欸，你可以用网站然后告诉别人汇款账号，然后别人就可以去汇款，然后呢我会得到他的汇款账户，我再把赚的钱回汇回去，我们就可以万人拍电影。其实那个逻辑是很简单很正的、嗯、但他想到一万笔汇款、嗯、哦，那个人工很复杂，然后又要核对资料什么等等、嗯、就后来就说这个东西就不能做。但我那时候觉得区块链它好处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用虚拟货币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嗯、我们不用做新台币，因为新台币的交易啊手续啊这些等等它都要透过银行，而且还有很多法规的限制。其实我们是不能够任意的收受所谓的投资款，我们也不能够任意的去做很多我们觉得好的事情，法规都会说不行。举例来讲，像当年我们在做电影《圣人大道》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本来很冲动的，就是想说我不管了，我就要来直接去做这样的事情、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律师就说，哎，你不行哦，如果你现在直接用法币，就是我们讲的新台币来去收别人的投资款，然后呢到最后再回馈给别人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被抓去管。对，因为他会违反的事情就是，其实志伟哥当年如果真的做的话、嗯、他也会违反两件事情、嗯、一个叫做银行法，银行法是非法吸收存款，因为你跟别人讲说你这边可以，你把钱放进来、嗯、然后呢我拿去做一些事情，对，那这个东西就叫非法吸收存款了、嗯、那这是讲简单一点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大家写信去法白要求他开集法律让法客电台，就是让他们来开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证券交易法，证券交易法就是你不能够让大家都去投资一个产品，然后你坐在那边不动，你就可以获得新台币的回收，就你会触犯这两条法，然后它是有刑事法则。哦，嗯，好，这个讲的有点多，但绕回来的东西就是区块链的东西它刚好可以去解决某一些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没有想透、嗯、所以呢就踩到了某一些法规红线，然后我就收回来。
而且你已经这么多斜杠，你不能再斜杠一个犯法囚犯啊之类的，很复杂。哎、欸，
这个有点多，这个有点多。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退回来，我那时候就说好，那我一样发我的虚拟货币做区块链，但是那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回馈品、嗯、所以我就做了群众募资。在那个状态下我还是透过这样一个方法和那样一个状态募资到一个电影，所以其实当你募资到电影的时候，其实就代表我有办法去募集到上千万的资金的能力，大概两三千万 for 一个 project。 好，那我验证了这件事情之后，那我只要在这五年后，也就是从我拍完电影的2020年开始，我就一直不断的复制类似的状态，然后把它变得更加的成熟，这就是我的最主要产品了。因为我有好的制作能力，我有线下的场域可以变现，然后可以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然后接下来我掌握了一个募资方法，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募资方法变得更平易近人，变得让大家更好参与，不要像当年在做圣人大道募资的时候给大家 self 还要叫大家去下载钱包啊，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可以不断的复制。那无论这个节目或我们接下来要做娱乐产业的东西它是赚钱或是赔钱，那至少我都可以保证这个东西很真实，然后你一直可以不断的滚动往前进。
真实在哪？
真实的东西很简单，就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那个娱乐合伙人的计划、嗯、就是我们其实是透过了大家的协助，就是最早一批的、我们有参与群众募资的这些人，还有是 self 的一些投资者，然后我们拿了这些钱来去投资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话说露露、嗯、然后话说露露的话像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嗯、那这个节目的、我们讲说天使投资人也就是 soft token、嗯、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事业体的本身、嗯、大家投资催生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其实它也伴随着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计划叫娱乐合伙人、嗯、就是大家可以用新台币购买、虚拟货币之后来参与到像这整块的计划，然后这整块的计划它的收益也会是用虚拟货币做回馈，这整块的东西它就可以一直一直不断的滚动和复制。讲起来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参与到一个项目的制作，然后你变成合伙人，那如果这个节目赚钱了你也可以分享到收益。那可是这个东西它解决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法规是禁止去讲就是你可以去获得收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用的事情就会变成是用虚拟货币来做，虽然还是会听起来有点绕，但实际上面它就真的可以形成一个可以回旋往复不断滚动。那虽然我知道一开始大家在听到的事情是、嗯、哈，这个东西有区块链又有虚拟货币作为基础，那会不会有点假假的，只是会不会有点可怕，可是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嗯、你拿到这个虚拟货币你真的可以拿去看电影， 你真的可以拿来酒吧消费，然后这个东西已经有好几千人都已经在用了，然后用到现在也都没有问题，所以经过了一年多的持续进化和改进，我们就真的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变成娱乐项目合伙人，然后并且从中有机会赚取到收益，然后也有机会成为我们的 partner 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他们现在回馈，就是回馈到虚拟货币是不会触法的，是因为虚拟货币现在是在法律上定义是商品吗？是因为这样吗？
对，因为虚拟货币就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Bitcoin 啊 Ether 啊，就是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什么等等的，那么这些在我们目前的法义上面它叫做通货，基本上你在买这些东西，你有点像买一个数位商品，我们会开给你发票，那你把这个东西是譬如说我们在计划里面所使用的叫 USDT， 就是跟美金等值的稳定币，那它其实当你再去进入到这个门槛的时候，我们就是代替你去购买，然后回馈的时候我也会回馈给你 USDT， 所以对我来说我只是回馈了你一个虚拟商品，我并不是回馈你法币，可是当你拿到了这个 USDT， 也就是虚拟商品的时候，你可以到交易所或是我们
对台币，
对，或是其他我们有提供的管道，你都可以把它换成新台币。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拿到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所开发的虚拟货币 self，那它其实就可以来到，无论是你要拿去做交易所变成新台币，还是你要拿去酒吧去做消费，还是你要拿去看电影，它都可以。但我知道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理解那种虚拟货币其实差很多，因为大家每次听到虚拟货币都是大涨啊，然后接下来一下赚300倍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就我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虚拟货币和任何的投资一定有赚有赔，所以当你参与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也是有赚有赔，但是我想鼓吹的东西它比较像是一种影响力的投资，就是我相信当我们跟群众沟通了够久，大家其实都很乐见于台湾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作品诞生，可以催生出更多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可以催生出更多的淑女养成记，
谁是被害者，
谁是被害者，这些等等的。但是以往这些计划它都跟你无关，都只有在你看到的时候你才说哇，原来可以，台湾有
这样的作品，原来台湾也可以拍出这种东西。
对，但其实我们遇到问题都是启动资金，譬如说这个东西它可能启动资金要300万500万，可是我们没有那个钱去做，所以当大家有那个钱可以投资可以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启动更多更好的 project， 然后甚至是把它变成一种产业化和规模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想的东西就是反正不急啦，慢慢做，我还有5年。像这个节目推出了之后，大家就会知道的事情是哦，这个东西它更真实，因为像圣人大道推出的时候大家也会想说哎，这是不是一个单一的 project， 就做完了一次募资就没了，然后后面我们在做 podcast 嘛，那 podcast 大家就说哦，投资门槛比较低啊，那可能就是你一个过渡期啊或者什么等等的，那但是后来我们再把这两个节目，就是话说露露和我们回家吧，一个是跟露露合作，一个跟曾宝仪宝仪姐合作的节目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哦，原来嘉凯说的这些东西它是真的可以往前去进行，而我身为这个娱乐的合伙人，身为一个 self 的持有者，我真的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影响力，我催生了更多更好看的节目，我可以跟朋友说哎，你看这节目我也是合伙人，那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也就这样，它不一定真的可以让你发大财，我一直对于发大财这种词比较冷感了，就是我觉得怎么可能动不动就发大财，不太可能，所以对你来讲这个钱花出去然后有创造出了一些改变，然后他有多一些钱可以赚，何乐而不为？那如果真的没有钱赚，但是他至少做出了一个好的作品，看到一件好事发生，那也不错。这因为这一直都是我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心态，我也没有想过我要靠这间公司发大财赚钱。很多人创业就是啊，我今天可以变成一个亿万富翁，但我没有这么大的想法。
但是你是想要靠这间公司盖制作大楼吧？
我觉得也不是盖啦，但是就是拥有一栋，
拥有一栋，
对，但是这个拥有一栋并不是我拥有，而是大家
一起拥有，
因为这个计划最终的目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变成我的合伙人，我的合伙人不再是大型投资机构，我的合伙人
是
每
一
个群众，对，然后我只要10000个合伙人出10000块，那这整块当中我就可以去完成很多很多很厉害的项目，我可以用1亿去撬出10亿元，去撬出20个价值5000万的项目，然后这5000万的项目它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创作者从中得到创作的自由，然后台湾可以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那整块的目标也很简单啊，其实 SELF 它的总量就是2亿颗， 每一颗是三块钱，那只要一直一直不断去成型，它就有六亿元的资金。六亿元的资金当中，扣掉一些资本支出啊，一些什么等等的，那我们大概会有可能5亿5千万是一直可以不断的去催生更多的作品。文化创意产业它投资很简单，它就是十步里面中一步，大部分是长这样。那我今天如果可以提高成功率到10部里面中3部，譬如说我固定里面5部都是会赚钱的网络节目，3部是比较高风险的电影，然后2部可能是Podcast 或者相关的
Podcast,
然后这里面组成一个10个的 combo 组合，稳固投起来的话，那它就会变成就是理性逻辑嘛，6亿元这样投一投，它可能可以投投赚起来可以赚个5000万，那我就6亿5000万就随便乱讲。
嗯，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项目我们要求的收益并没有到很高，嗯，我们就先从最基础的开始一直不断往上跳，
嗯，
那在往上跳的过程当中，它的能够创造出来的资本财富就可以一直增加。那增加的这些呢也不归我，因为以往很有趣啊，就像是以往这些东西当你赚钱了，那你其实钱都回给股东，
对
然后你没有上市，
你自己也没赚钱，
创办人有些时候还是会留蛮多的股份嘛，嗯，所以创办人可能也会赚钱，
嗯，
对，但是那个时候最主要你就还给了这个资本社会，所以你又还给了更多有钱人，你帮有钱人赚到更多钱，嗯，然后再去把更多钱还给有钱人，所以有钱人就越变越有钱。
可恶。
也没有到可恶，它就是社会常态。
嗯，
对。但我想做的事情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机会在所有的创作者里面，可能不一定是我，我们赌到了一个 JK 罗琳，我们赌到了一个
Katie，
好，也可以。对对对。譬如说一个才华洋溢的导演，像陈伟豪导演，徐汉强导演，然后譬如说赌到一个很好的 IP 返校，或者譬如说赌到一个很好的歌手，那其实这、
Katie.
对，好 ，Katie， 好，举例来讲，可能对，可能 Katie， 好，那我们从中的东西赚到的钱，它就回馈到我们自身，
嗯，所以我们回馈到这个资本社会，
对，所以
金字塔顶端，
对，而且所以我觉得他就可以，因为合伙人大家都关注娱乐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可以更回过头来去支持这整个产业往前发展，对啊。
哇，所以你的理想的大同世界就是5年后你会有自己的制作大楼，而这个制作大楼同时你又有10000个合伙人以上。
我觉得这是很难，但我抱持这个希望，
嗯，
对，
然后那时候你可以靠这些合伙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拍我们自己属于台湾的作品，
嗯，
这样子
描述一个情景啦。我希望到时候我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不是传统的创投机构，而
是我，
不是你。
哎、欸，我也不能成为娱乐合伙人，是不是？
哎、欸，也可以啊，但我把你归类为公司员工和创作者，好不好？我们的合伙人的话，是一般大众他所推举出来，他对于项目有概念、有想法，可能就是我们有10000个合伙人，然后我们可能董事会有，譬如说7席，然后呢里面的6席当中就是有这10000人去选举出来的，而这7席董事会他可以做什么呢？每一个人可能代表每一个小小的选区，就是我有特别关注影视的，我有特别关注音乐的，我有特别关注谁的，对，然后呢这些人他就是来决定我们今年的资金要怎么运用，我们要投到哪里去。譬如说今天有一个很棒的同志议题的片子，我们非常支持，但其他地方可能不能拍，那我们来拍。那可能今天有一个跟社会议题非常写实的题材，是整个亚洲社会不能拍的，我来拍。那我们就一直可以去创造出多元创作自由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会被限制。刚刚聊了这么多，讲那么复杂的事，其实他就只有说一件东西，就是其实越单纯的事情越复杂，但越复杂的事情其实起因也是很单纯的。那创业这件事情它一定会越变越复杂随着你的成长，但是它一定要很专注的事情就是你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我跟 Rough Tomato 就是那个烂番茄的创办人曾经聊过，
嗯哼，
他说创业你要成功你必须要很专注，你要先点一根火柴，放一些落叶，再放一些枯枝，然后再放一根大的树干在那边，然后呢你把树干燃烧起来之后，你才能够燃起一片森林大火，就是才能够去做出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如果你手上只有一根小火柴，然后你就要去点燃那根树干，其实是做不了的，嗯，所以你的落叶是什么，你的枯枝是什么，你的树干是什么，还有你的森林在哪，你全部都要想清楚，然后你的火柴要一直不断的丢向同样一个地方。嗯，他是说我们所谓的专注以及你了解你整个的 whole scope。 那虽然我的过程当中我乍看起来好像拿火柴去点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是当你实际当中去汇聚起来，我也是要把它凑成一个火堆，它的那一片森林就是整个娱乐产业，而我想要燃起的一把火就是自由，我想要有一个多元创作自由，然后有机会改变这个资本社会结构的小小一块， 我没有办法翻转全世界，但至少在我们这一万人里面的社群，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为台湾为全世界带出了更多好的作品。而当那个社会或刚那个团体完成的时候，我希望我在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导演跟创作者。
在经历这个你刚刚这个独白之后，然后在进入 Q&A 之前，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在节目的资讯栏就会看到，如果你们现在只要申购娱乐合伙人呢，在十月底前你们就可以获得听友的100 self 属于听友的独家优惠。
这真的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聊到我们自己公司在做的事情。但我觉得大家在做任何的无论是投资也好或是购买产品也好，我觉得那个都是大家的要想清楚了，就是你买每一个产品买每一个东西或支持每一件事情都有风险，但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让你的这些东西都是创造出所你具有自己影响力的一个改变，对啊。那我觉得无论大家有没有成为我们合伙人一部分，我们都很感谢大家是我们忠实的听众，
没错，
也愿意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走下去，然后我们相信也有这些资金还有这些东西的支持，它可以让我们的影剧还有我们的 podcast 走得更长更远。回过头来的话，就是创业真的不容易，要好好想清楚，然后社会结构它有它的问题，你创业就是挑战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所以一定会苦逼，一定会累，但当你心怀梦想有想要改变的时候，这些东西也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刚一杰说，就是因为我刚刚今天开头时候说我整理了 Jack 的四个苦逼事件，但是没有讲到，但其实是有讲到两个的。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所以每次问到他就一直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到底在干嘛，这是苦逼事件一。然后苦逼事件二是他为了达成心中的理想做了多少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你要见很多你不想见的投资人啊，或是你为了达成最终的那个制作大楼的梦，你中间就累积了很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原本想要跟你聊聊有什么样的事情啦，但其实你刚刚中间其实穿插都有讲到一些。然后第三个跟第二个蛮像的，就是累积了多少失败的成就。因为之前我们有一集在讲成熟的定义的时候，他就说人生有七个阶段，他觉得他自己现在是在累积成就的那个阶段，然后要一直不停累积成功的失败的成功的失败的，然后最后形成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有没有想要从这个切角去讨论说，你觉得你累积了多少成功的成就跟多少失败的成就，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创造什么样的成就，然后才要聊到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做未来的规划到盖制作大楼之前。对，然后我刚刚发现我竟然写了一个蛮酷的，就苦逼事件四，就是说因为你身份很多，然后你在不同身份的时候，比如说你当导演的时候，或是你当区块链公司的创办人的时候，或是你当酒吧老板的时候，你要怎么说服你的员工你做事情是有价值跟意义的，因为你面对的人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因为你面对不同的人你说法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苦逼，就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100%了解你真的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你的底下的就是其中一部分这样。对，主要我其实准备这四个。对，我刚刚想说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就是那个结构可能模糊掉，所以就觉得其实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会把它讲完，可是还是有讲到啦，还是有大致上讲到。
我就延伸可能补充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创业苦逼或辛苦的事情有很多，但我觉得一个真的比较特别印象深刻，可能就像 Katie 最后所理出的那个身份的切换吧。那我觉得这个身份切换可能对于在座的听众朋友，参加现场录音的朋友也应该会看得出来，就是其实我在录音前是很无精打采的，然后很闷的，就是整个人的调性是很低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前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开商务的会议，也包含我们最近其实有一些海外的店正在拓，然后还有一些计划正在筹办，然后也有一些资金正在流动当中，所以那些东西正在处理的时候，它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疲惫。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状态来说，我现在要录 podcast 了，那我接下来就要很强力的把我的精神打起来，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可是是它是我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做，所以基本上我每一次在做身份转移跟切换的时候，它都会非常非常耗我的精力，可是我又必须要去完成。就像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要上去调酒，对，为了促进我们酒吧的生意，所以我等一下上去要变调酒师，所以这整块当中它真的会带给我心理上面很大的负担。另外的话，我觉得创业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借钱，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只要你在创业，他一定都会有周转的压力，除非可能你爸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不然的话其实都会是这样。那我自己真的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借钱，但是长大后开始创业之后，其实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想怎么样来去筹到更多的钱，做到更多的事情，然后还有帮投资人想怎么赚钱。然后我觉得这整块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好人吧，但我是一个对投资人负责的人，所以当我没有去成功赚到钱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压力会很大，觉得我没有成功帮投资人赚到这些钱，愧对了这些人。这中间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东西，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慢慢分享。
刚 Jesse 想要问这个23岁就创业的徐家凯先生，就是说因为你很年轻嘛，那这是你的招牌，你这么年轻创业会不会因此大家会给你比较多的机会，或是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年纪而被瞧不起？
年纪这个因素跟创业之间它的变因和因果关系到底会长什么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年轻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资本，但是它也会遇到你刚刚所说的质疑，所以这是两造的。那年轻创业好还是年长一点创业好呢？我觉得都看你自己的选择，没有绝对，没有说一定年轻创业比较好，或是有经验创业会比较好，而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心里有那个要创业的那个愿望，和你有想要解决这个事情。如果你有那个冲动，无论是在哪一个时刻，它其实都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那但是这是比较大而化之的一个讲法。那实际当中年轻创业它实际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你讲话基本上没有人会相信你，这是真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创业家为什么都要去建立自己的品牌，包括我，甚至像另外一位，就像是一件衬衫的创办人山料，那他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大家才会相信你，你一定要先创造一些外部社会的影响力，投资人和其他人才会关注到你自己的东西的本身。所以你会发现年轻的创业家他其实基本上都要先创造外部影响力之后，才能够去创造他对于资本市场的说服力。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你所说的东西都是狂妄的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干话。对，那因为市面上这样的人也很多，所以你就被那些人淹没了，然后你就跟那些人一样，所以你一定要从外部的东西跳脱出来。那年轻人有没有更多的犯错机会呢？老实来讲，外部并没有给你这样的犯错机会，外面的创投、外面的投资人，甚至是同业，甚至是你要合作的厂商，他不会因为你是年轻人，所以你今天叫错了一批货，就是说那批货可以不用算钱，或是他不会说你今天把这些钱赔掉了，创投就说没有关系，你还年轻，我们再来一次，不会。这个东西实际上面的事情是因为你自己年轻，所以当你把这些钱赔掉，当你犯了这些错的时候，你勇于承担，你比老的时候更容易可以去把这个担子扛下来，创造更多的未来。赔了就赔了，摸摸鼻子认了，然后你再拼两年，你还25岁。再累了再摸摸鼻子再认了，你还27岁，你还有体力。所以那个犯错的机会并不是社会给的，而是你的身体给的。对，你可能到老了，举例来讲，你真的有了家室了，或者是你今天年纪已经三四十岁了，真的人过三十体力有差，因为我面临到30的关卡了，所以我也真的觉得体力有差。对，那个体力的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熬那么久的夜了。刚刚 Eric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基本上所有的在做创业的朋友周遭伙伴都会曾经怀疑过或想过，就毕竟创业它是属于创业家的梦想，那我们加入到这个人的梦想之后，我又不是他，所以这个梦想不是我的，那我究竟是要认同这个梦想我才能跟他一起冲吗？如果真的能认同一起冲，那当然最好。
对，
可是你是吗？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我没有很认同这个梦想，那我又带着什么样的东西去冲呢？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都可以去想，因为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周遭也有一些很多朋友，或者是我也不分享我朋友的例子啊，我分享我们公司的一些朋友的例子，就是大家都会说嘉凯我在帮你圆梦，就有很多的公司里面的同仁有讲过这一句话，我说哎嘉凯我在帮你，我帮助你完成这件事情，我帮公司，但我觉得很老实跟他讲说其实不用，就是这是一份工作，所以这个工作的事情是如果你认同这个公司的理念，愿意付出，我觉得那非常非常好。但如果你不愿意认同，然后你在这边工作表现也不错， 那其实这样也 OK。 可是它不存在着你帮公司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不想要欠你。那这个东西也会衍生出一个事情，你认同了这个公司文化的人，他的付出一定就会比较多。那付出的比较多的这件事情的话，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公司里面有蛮多的同仁都是这样，他认同了这个公司的文化。嘉凯虽然跟着你蛮穷的，就是你很穷我也看到了，所以我也不跟你多跟你 argue 什么，但是你做出来的作品让我走出去的时候，别人在聊说我是 sell pick 的一份子，你会觉得抬头挺胸。你们家的老板和你参与到了电影的制作，你会觉得抬头挺胸。做出来的作品入围了金马奖，你会觉得抬头挺胸。做出来这些 podcast， 做出来的这些等等相关的事情和理念，尽管中间我们做到区块链，很多人都觉得哎，嘉凯终于歪掉了，然后变成诈骗集团了，但是后面的东西就是大家也都能够去理解说哎，这个事情是好的，所以当他们去外面讲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东西是对，所以在认同了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愿意走的就会变得更长远。对啊，那当然不认同的也有，但不认同到最后，老实来讲，他在 startup 里面的环境就比较难待下去。可能前面表现得很好，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还是会说：“嘉凯，可能差不多咯。”我说：“那没问题，那我祝福你到下一个阶段往前继续努力。”但回过头来，他毕竟问的还是 Kenny， 你认不认同公司的这个理念或是我的梦想？然后如果认同，一起追下去的话，你认同点在哪里？如果没有到那么认同，但又会想要让你追下去的话，那个动力又是什么？
其实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是没有那么了解这个公司在干嘛。老实讲，我其实大概花了半年去了解这个公司到底在干嘛，其实蛮久蛮长的一段时间，就听他说了很多，所以我一开始不是认同这个理念而进来，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理念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是以我是在工作的角度进来。然后但是其实这一年就是我回头望，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就包括其实我也出了我自己的单曲，那这是完全没有想到。那我开始做 podcast，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听他讲很多很多事情，跟每一次开会就会跟我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自己去听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我开始能理解，就是他真的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的角度就会是，我在这里有获得一部分的自我实现，然后同时有点被 Jack 的真诚打动。你比较像是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说，那就是这个事情是可以去继续做的，这样子我就很顺水推舟的，没有动脑的就继续这样做下去。就是凭直觉，我真的是感觉，就我没有去思考这些东西，就我一直都不是去思考什么投资报酬率的人。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很爱思考投资报酬率的人，可是我就是没有，我就觉得就是那个 feel 对了就对了，这样。
好，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ie。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Cloud 上院订阅我们，
然后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私讯我的 IG。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必须分享，就是刚开录前他在跟我讨论说就是那个内容，然后他就跟我问问题，然后就非常的这个商务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就我们在讨论嘛，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动一下你的脑吗？好哦，是的老板。
没有，因为你那时候很chill啊，你那时候在聊别的话题。
我没有在聊别的话题，我就只是就是你问我问题，我就讲我的想法，然后你觉得不够深入，你觉得我应该动脑思考把这个想法变得更深。
对啊，因为你那个时候就直觉反应啊。
直觉反应也是一个想法啊。
但直觉反应就中断了嘛，所以你也看过我开会，你也看过我开会的时候啊。我是
对，所以我刚刚不知道你在开会的状态，所以我刚刚其实就在经历你那个身份切换的状态，想说，这怎么那么凶啊，很冷酷。
哦，对啊，
就是跟你现在差很多
啊。我那个时候语气应该是，那你就动一下你的脑啊。
你不是那就，因为那就还蛮可爱的。如果有那就，我还觉得蛮可爱的。
那动一下，
但你就说你可以动一下你的脑吗？这看似是个疑问句，其实是个羞辱人的激将法。
没有羞辱啦，
这意思就是。这句话潜台词就是你没有在动脑，然后我故意用一个问句说你可以动一下你的脑吗，然后邀请你动一下脑，我这个邀请发个邀请还请你动一下你的脑，这样。
好了好了好了， my fault 我错，
其实我也没有受伤。因为我知道你在那个、就是、
开会的状态
感觉是对。